谢谢。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再有一次机会啊，能够在各位面前讲道。还看到有些很久没有看到的弟兄姐妹，非常感恩。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啊，叫做出红现神。熟悉圣经的人一看知道，哦，这个是一个福音的信息。哈哈，这老弟兄大家都听过。这是讲什么呢？是讲到旧约圣经里面的一段故事。那么这段故事呢，哎，很好了，不灵了，打开了。这段故事在约书亚记里面注意到吗？
现在可以，
现在怎么
现在
样？
可以，应该可以。
没有，还是不行。是个按手祷告，
你刚才那个，
就几张啊，
这个地方做一下，
不错，哦，那可以，
可以，
好，可以了，
去吗？
好，谢谢你，你怎么弄的？
走了一下，
也是按
看
手
到
祷
你
告，
那个推手应该到那上面去，
哦，这样子
对。
，OK，好，行，约书亚记呢是在这个摩西五经后面，那么约书亚这个人呢是继承。摩西，那么诸位知道，摩西带了上百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等等等等，他有很多的经验。后来摩西就死掉了，还没有进迦南地就死掉了。这个进迦南的这个重任就加在约书亚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约书亚记里面的一段故事好，那么。我们这一个讲到是上级跟下级，那么今天讲是上级，那么下个月再讲下级。好，那么首先呢要讲到耶稣的家谱，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有两个家谱一个家谱呢是马太跟约家谱，另外一个是路加。马太里面的家谱呢写的非常的详细。他说这个是马太里面这个1章5到6节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等等等等等。你看这两节圣经里面讲到耶稣的祖先里面有三个女人，他提到三个女，对不对啊？第一个女人呢叫拉合。这个和本呢是100年前翻译的，所以提到女人名字，他加一个氏拉合氏就代表她的名字叫拉合，这个氏不是她的名字，这是文言，说到女人的话就某某氏，而且一定是嫁人的女，还没有嫁人不会用这个氏这个字所以这个读这个太可怜，读这个和合本的圣经需要一点这个文言文的这个基础。好，所以第一个里面呢提到的是拉合，第二个呢就是路德，第三个是谁呢？叫做乌利亚的妻子，也是吧？这个没有写名字这里特别提到乌利亚的妻子那么我们这些故事如果有机会，我们以后再讲。今天要讲的是第一个女人这个就是拉合，然后耶稣的家谱当中有四个女人，其中两个是妓女，拉合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呢是在更前面，是叫做他玛，那么他玛是个妓女，你看这个很奇怪这个为什么圣灵感动马太，特别讲到这个耶稣的家谱里面，提到四个女人，里面两个是妓女。然后呢，说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对不对？乌利亚的妻子跟大卫苟合的时候，他是婚内出轨，你懂我意思吗？他可以反抗，他没有反抗，当然是大卫是王不大容易反抗的。然后最后一个人呢是这个路德，路德是个外邦人，所以四个人当中三个人。有道德上的亏欠，然后第四个人是外邦， 外观我们今天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啊，因为我们都是外邦。但是你要传达，在犹太人的眼睛里面，从传统的犹太人里面，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为什么马太特别提到不是的，都不洁净，就代表什么？这四个人呢，都因为我们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的宝血而得到洁净。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的信息。好，那么耶稣亚的故事，那么耶稣亚呢？我刚才已经说过，他继承摩西，他带领到底多少的以色列人呢？圣经上没有仔细的讲。那么，但是摩西从埃及带出来的以色列人，还有他们的家属，大概上百万。然后呢，这些人呢？除了两个人以外，全部都死在旷野，因为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然后他们最后带了他们进迦南的这些人，都是第二代，就是他们生在旷野，然后挺多，然后呢，所以说生下来的那个时候是不是一家就生一个一胎化，这大概率。所以，说不定，一家人可能是好几个，意思说出来的时候100万，可能进迦南的时候超过100万，哇，不得了，这么多人要进迦南，好，那么，而且为什么一定要去呢？原因是因为上帝在很久以前，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应许以色列整个民族。他们将来要出埃及，然后要进迦南，所以呢，这个只不过是呢，他讲话兑现，时候到了，就是你要进迦南，然后这个工作就交给一个人叫做约书亚。好，那么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攻打迦南，这些人呢，除了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另外一个人叫加勒，这两个人呢是。原来就从埃及过红海出来的，其他的全部都死在旷野啊！意思说什么？也就是他在旷野漂流40年了。所以说，当时约书亚带领要打进迦南的这些人，年纪最大的40岁，其他的都小于40岁。大概这些人当中啊，上百万人当中。大部分都是年纪轻的，而且有很多是妇女、孩童，没有坐在里面。然后过了约旦河呢，马上就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叫做耶律哥。我去过耶律哥，我们去过耶律哥。对，今天的耶律哥不是当时的哥这个当时的耶律哥，我们等下就知道怎么争相垮掉，然后这个。以色列人进去，把所有的耶利哥人都杀了，连牛羊牲畜都杀掉，然后那个房子都倒塌，所以就变成废墟。那后来新建的耶利哥不是在旧城上建，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建所以有的时候有人说批评这个新约圣经有自我矛盾，因为四福音书里面有个地方说耶稣基督。出了耶律哥，然后就碰到这个下，然后新的一个神迹。另外一个地方说是在进耶律哥之前碰到这个下，是怎么回事啊？原来耶稣基督是出了旧耶律哥，然后要进新耶律哥，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一个圣经的作者说他出耶律哥，那是出老的耶律哥，然后另外一个圣经的作者说他。进耶律哥之前，那是新耶律，你懂意思吧？所以两个耶律哥。今天我们要去圣地游州的时候，我们只能够看到新耶律旧耶律哥那个。而且城墙非常的坚固。这个考古学家到那边去挖这个老的耶律哥，发现那个城墙，真是非常的坚固，非常惊讶，在那个时代。你知道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大概离现在3500年吧， 也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商朝、周朝，是非常古老的时候。那个时候居然有这么好的建筑的技术，用石头还做了砖，这样子，哎，就非常坚固的这样的形象。然后，而且这些人在梅林哥的这些人很多，而且很多人姓名上面都是大能的勇士，所以里面都是能征善战这些。好，然后这些以色列人虽然多，但打不赢是不如不能打仗的。这样，你怎么样去打下这个城？好吧，但是约书亚一定要拿下这个城，所以呢？约书亚是一个好的身经百战的一个将军啊，哦，对了，他那个时候已经85岁，他再身经百战2岁，年纪很大了，比我还大。那么他呢，很有经验，知道要打这个仗之前，先要派个间谍，先去探探虚实。这个所有打仗的人都这样，对不对啊？今天也没有例外。所以呢？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约书亚的爸爸叫嫩，那么所以他声音上都叫他的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就是还没有到耶利哥的地方啊，那时候还没有过约旦河，就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叫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就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怎么回事啊？这个拉合啊，他的这个家里开了一个酒店，所以呢，而且这个酒店就开在耶律哥城门的旁边，而且他那个家大致城墙的一部分，所以呢，他们进了耶律哥以后啊，那个想找个地方歇息，哎，你看这里有个酒店，啊，所以就去到酒店里面歇息。这两个人很可能不知道拉合是个妓女。不知道，因为他们刚刚进耶律哥城，对不对？所以那里歇这个酒店，交通方便，而且很可能不知道那里是个妓女，所以这边说到那里躺卧，就是在那边休息，啊，并没有说是到那里去嫖妓。OK，我们等一下就知道为什么他不是去嫖妓。OK，然后呢，居然有人呢，就告诉耶律哥我。今夜有以色列人要到这里来窥探此地。耶律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到来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了全地。”哇，被人发现了。大概这两个人穿的衣服跟当初的当地的耶律哥人不大一样，讲的话呢也是奇奇怪怪的，对不对？所以就被人家发现了。然后这个人也被人家看到这两个人的进。这个酒店，所以呢，这个就那就报告耶律哥王，耶律哥王就派人来问这个拉合要的，哇，这个情况也很紧急了，那个酒店也没有多少，怎么藏啊？然后耶律雅自己就说了，那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所摆的麻街中，意思就是说。拉合恐怕也知道这两个人是叛徒，只要别人能够知道这两个人穿的衣服很奇怪，讲的话也很奇怪，我想拉合大概也知道啊，大概不是他们本地的人，也不是从外面来做生意的，所以呢，就先把他们都藏在阁楼上的楼上，而且把他所摆的。麻街之中啊，这就是证明了这两人没有去嫖妓，没有哪个是嫖妓的去跑到楼上，然后上面的因为保暖的关系有麻街，把那个麻街把它盖起来，然后唱歌。行踪暴露，情况非常危急。好，云将这两个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在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地追上。拉合在这里很明显的说了谎话，对不对？因为他是藏在他的屋楼阁上的， 等到他走掉了。OK，好，所以那些人呢，就赶快往这两个人的渡口去追赶他们去，追赶他们一出去呢，城门就关了，一说已经是黄昏了啊，城门就关掉了。所以呢，这两个案子案卷，好了，马上就第一个问题，拉回说谎。我以前呢，认为说谎啊，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不对的，都是一个罪，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耶和华憎恨说谎的嘴唇，喜悦可靠的。那新约圣经也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我以前认为说谎的任何情况都是不对，都是罪。那么拉合为什么会说谎？我的以前我还讲过，以前也说在讲过这段道啊。我的想法是这样，不是拉合心胸狡猾，他是个外邦人。对不对？所以呢，他就用世界的方法啊，来处理这件事情。假如一个信心大的话，他会讲实话，然后怎么样，就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里，神会保护这两个人。啊，我当时讲到是这样的。我最近重新看一下圣经，我发现圣经里面至少有两个地方，别的地方也是讲谎话。哎。上帝却没有说这些人犯罪，上帝很明显的没有说拉合犯罪。好，我们看哪两个地方？你看，希伯来书讲到这个拉合的事，他说：“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人一同灭亡。”这个和和平平呢，在原文里面，这个新约圣经是用这个希腊文写。但是呢，基本上呢，就是希伯来人最常用的那个字叫 shalom，懂吗？叫 shalom，shalom 用两次，所以我们中文翻译的就和和平平，懂意思吗？shalom 什么意思啊？平安，shalom 是不是一般的平安哦？shalom 是从神那里来的平安啊，是最高级的平安。所以新约圣经对拉合的。称赞的是最高级的，说这个人呐、啊，他平平安安的啊，他享乐享乐，哇，这代表什么呀？没有说他错话。好，因为圣经称赞他，不认为他犯了罪，说谎不算是罪。我刚刚说，我至少还有两个别的例子。第一个呢，是在出埃及记第一章讲到。这个约瑟死了很多年以后，这个埃及的新的法老啊，不认识约瑟，早就忘了约瑟，所以呢，就开始二代这些以色列人，这以色列人就在埃及当奴隶。然后呢，除了当奴隶以外，他还想了很多毒恶的方法，要把这个族啊把它灭掉，所以就告诉那些收生婆啊，就把他们这个叫 midwife 就是接生婆。他说：“如果是以色列人的女人生孩子、生女孩子这样子，要生男孩子的话，你要把他杀了。”哇！你看，假如这一族里面生下来的男孩子全杀了，只有女孩子，这族还能够继续吗？那过一个月就整族就灭亡。好，结果呢？那法受政府没有这样做，这个。法老就来找苏伦伯，算跟他算账。苏伦伯怎么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苏伦伯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这明显是一个谎话。哎，居然这个法老就相信了。所以你看到吧，这个苏伦伯为了要保护这些无辜的婴孩，而且。苏伦伯知道，这些整个的以色列是属于谁的，所以他说的话，就是一个。第二个，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是王子王子 Prince 回答扫罗说：“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他说：“求你容我去，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兄长吩咐我去。” 如今我落在你的面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大卫没有复王的心，原因是什么？因为扫罗想杀大卫，所以就设立了鸿门宴，就请大卫来赴宴。大卫当然知道他是命里的一些，这就躲起来。然后约拿丹呢是大卫的朋友，约拿丹这里说了一个谎话，他说大卫啊要到他老家伯利恒去了，所以不在这里，所以他没来。其实啊，根本就还没有离开那个地方，所以约拿丹又说了一个谎话。他这个谎话是为了要保证一个正直的人叫做大卫，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虽然收生婆和约拿丹都说的谎，圣经没有责备他们，所以包括拉合在内，三件说谎的事情都在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为了要拯救一个正直的人。那个收生婆的话，那就拯救很多正直的被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如果说谎的话，上帝不认为你犯了罪，这是一个。但是一定要记住啊，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候；第二，你救的人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说，善所谓善意的谎言，我们很多人世界上面就说，哎，善意的谎言，white lie 不算是罪。善意的谎言要看是什么时候的。如果在生死攸关，然后又救的是一个正确的人的话，上帝看你的无罪。但是一般的善意的谎言都不是这样的。我就知道有一位基督徒，他安慰一个母亲，这个母亲呢，她的儿子已经死了，在别的地方。这个母亲很盼望这个儿子要康复，所以。这个基督徒就安慰他：“说你儿子在外面赚大钱呢，没空啊，他将来赚够了回来。”的确，这是善意的谎言，因为是安慰这个妈妈，对不对？是吧？好像看起来不是罪，是罪的，因为他不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死了。第二，你那也是救一个正直的。我已经无所谓政治不政治，他儿子已经死了，所以我正在想啊，如果是碰到这个事情，我怎么该怎么做？靠着圣灵的感动，我就会这样说：我说，你儿子在上帝的手里，上帝与他同在，你放心吧。你死的当然是跟上帝同在，因为他儿子也是基督徒，对不对？啊。然后就算他儿子没有死，这句话也不是谎言。对，他儿子是基督徒，上帝同在，你不要担心，不要说，善意的谎都不能说。好，right，好，我们看到拉合的信心，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那里，对他们说了下面的这些话。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面前心都消化了，这个心都消化了。这个用"消化"这两个字，通常都是你看代表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胃里面消化，肠里面消化，对不对？心消化，意思是说真的是完全没有消化，不见，就是所有的勇气都没有。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里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一个叫西宏，还一个叫噩，将他们进行毁灭。这个是在迦南地的两个王，非常强盛的两个王。那么迦南人呢，通常有不同的民族，迦南一共有7个大族。这个亚摩利是实际上其中一个，那么这两个王基本上呢，他们是亚摩利族的 但是就代表了整个的迦南地这些很强盛的王，就是说这些最强盛的王在耶和华的手里不堪一击，这是大伙说的啊。然后我们一听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注意哈，这里写你们的神，还没有说我的神。他是外邦人，他是迦南人，他们迦南人有迦南人的信仰，我们待会等一下会说迦南人信仰非常邪恶的啊，对，他是在一个很邪恶的一个背景当中长大的。我想拉合的岁数不会很大，我们就算20岁吧，啊，这个年纪很轻。你看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第一个红海的水干的，是40年前的事。红海的水干的时候，拉合还没出生呢。还有这个西宏跟厄这两个王被杀掉的时候，恐怕拉合也没有出生。对，但是呢，他。听到这些消息，就是小女子叫拉合的都知道，但是传遍了整个迦南地，但是耶利哥的人却不回来，虽然很大，心都消化了，他不回来，还要玩看。好，所以红海的水干了，两个王进行毁灭，以色列人带过红海40年前的事情，拉合还没有出生。西宏和厄被击杀，也是久远以前的事情。年轻的拉合不但知道，而且心里害怕。所以拉合的信心呢，非常的简单。他知道要来攻打这个耶律哥城，这些人，他们后面有一个省，这个城名字叫耶和华，而且他是 Almighty。非常非常的厉害，厉害到一个程度，他的做的事情，凭着神机传遍了整个迦南地。就这件事让拉合信了我们的神。但他因为他是外邦的人的缘故，所以他就是你们的神。后来就是他的神啊，我们就看他怎么样的，我们怎么样知道他变成他的神。啊，这个耶和华给你们看的是，这可见耶和华的作为已经传遍了迦南。那么拉合呢？他对耶和华的信心呢，非常简单的一点，就因为他知道这件事，哎，这件事情都是真的。然后他现在又碰到两个，就是耶和华的军队里面差遣来的两个以色列人，这两个叛徒。就更加的知道耶和华的军队那么 Almighty 那么这个强壮，因为他的神的关系，现在已经要到耶利哥了。先头部队叛徒已经到了，所以他就决定，因为他的信心，他就说了谎，保护这两个叛徒，这是冒生命危险。如果被发现的话，拉合一定要处死，这是一定的。好。对拉合信心简单明了，拉合有福了。我的岳母啊，她信耶稣也是非常的信心简单明了。那是1982年，我1984年才信主啊，那个时候啊，就在我信主之前，我的岳母啊，她有一只眼睛已经很久已经看不见了，就一只眼，就在82年的时候，忽然间。啊，能够看见那些眼睛，那个网膜中间的地方出血，所以他也看不见。只有这个 peripheral vision，啊，就是能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看报不能看。哇、啊，我心里面非常非常难受，说从现在以后，我就要靠别人的信任，所以他就陷入一个很深的一个忧郁症。哎呀，那个时候。我带他去看，他跟我们住在一起，那么我们在平常西，那带他去看这个医生，那医生第一个医生说，啊、哎，他是这个depression，对，应该给他一些药，让他 lift up， 让他这个兴奋一点，就叫 up dog。好了，没用，换一个姿势。医生说，哎呀，他太亢奋了，当然说，给他直升晕机也没用。哇，他严重到一个程度啊，连晚上不能睡觉。我早上就上班之前看到这老人家两眼通红，那我非常害怕，他恐怕会崩溃的。我那个时候虽然不是基督徒，那也是到教会去，就跟人家对话，劝人家不要信耶稣啊。哎，这个时候我说，哎，我赶快我带你去教会。原来教会有一次有个老传道人。王世宝牧师，那时候已经80岁了，讲一篇道，讲的非常简单，把老虎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我就必使你得安息。我的岳母这位老太太，她心里面老虎担重担，她听到这个好消息，王老牧师说：“有人愿意信耶稣吗？你现在在背重担吗？”你愿意把你的担子卸给耶稣吗？你愿意信吗？他就信，就这么简单，好吧？而且这个时候，他信了以后没有过问难，但是慢慢的，几个礼拜以后，我就看见不一样了，他能睡觉了，哦，这不了解。再过了一个月，他就开始听那个秦腔，还可以跟着唱。你说这秦腔很难听的，对不起，小姨啊，感谢那个高昂的那个声音哦，那个这个不好，虽然不好听了，我心里面很高兴，他能够唱秦腔，这是他家乡的这个音乐啊。我这个岳母啊，得救这一个。神迹就在我家里，我不能够否认了。你看了那么多的医生都没用，哎，信了个耶稣，居然什么都变了。这对我后来愿意信耶稣影响很大，感谢。不像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看圣经的时候，读到创世那个时候，在大学3年级，我本科是学物理的。读到了创世纪第1章，读到第4天的时候，哎，上帝照着太阳，照着月亮。我还记得我大三的时候，我修了一门课叫天体物理学。我的老师很有名的沈君瞻教授，对，那么他说你们夏天的晴朗的时候，你到外面去看，哇，天上有很多的星星，啊，天上有很多的星星都是恒星。The permanent star，它的年代比太阳还老。你去想，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怎么会先有地球，才有太阳？Nonsense，你把这种事情对吧？这就是我这个头脑复杂的人，我看到这么多东西，我需要一个 answer，没有合理的 answer，我不会信。不像我家里面这个老太太，她就很单纯的心情，从来没有 ask very tough question。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形怎么样啊？你们当中如果还有没有信耶稣的，你们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遇到有困难，你放心，耶稣基督说的，把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我就必使你得安息，这里强调这个"必"这个字，一定会。这一个神迹是在发生在你们家。好，我们继续说。好，然后呢，拿和对这两个探子有个请求，说现在我既是恩待你，求你直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的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哇，这个是很合理的要求，对不对？耶和华他知道耶和华会打败这一个 假如耶和华的军队把拉合的一家人也当做连一个人来处理的话，那么当然死亡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他就要求耶和华要保护他，而且不但保护，还要保护他的富家，而且以及一切于属于他们，意思说包括牛羊牲畜啊，如果他们有的话，好，这个是很合理的要求啊。因为拿鹤知道耶和华有恩典，可以要求一个实在的证据。好了，这个实在的证据呢，就是把它叫做朱红献神之约。怎么回事呢？首先，这两个人对他说啊，你如果不泄露我们这件事的话，我们情愿替你死。耶和华将这句赐给我们的时候，我必以慈爱跟诚实待你。我们情愿替你们死。哇，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承诺，怎么回事呢？如果以色列人要处死拉合，或者处死拉合的父亲与他的父家的时候的话，这两人说，我们两个人出来定死，你懂我意思吧？所以这两个人也是很了不起的，愿意替拉合死，所以非常的真诚的。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必以慈爱跟诚实待你。为什么？这是耶和华对这两个人的回答吧。所以你看到一个很简单的信息，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回答。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垂下去，依他的房子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面。刚刚说过，就他这个酒店的，是城墙的一部分，所以他的阁楼顶楼上面是有个窗子的，那窗子一打开就是城墙外面，所以他就用一个绳子就把这两个人垂下去。然后呢，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我会叫你所起的事就无干了。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把这一条朱红线绳。”因为拉合正要把这两个人要垂下去了啊，就他拿了一根绳子，那刚好这根绳子是红颜色的，我心想，哇，一般的绳子怎么会红颜色？我一想，哎呀，拉合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呐，她一定很漂亮，这个脚不漂亮，她没有生意，所以她一定化妆啊，什么等等，所以连一条项链、一条绳子都是很漂亮的，红颜色。然后呢，系在垂我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的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原文叫血啊，他的血，就说有人杀他的话，就必归在他们自己的头上，因为他没有躲在你们的房子里面，他出去被人家杀死，活该，不算在我们头上。但如果他就留在你这个家里面的话，他就会受到保护。哎。凡在你家里的，如果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头上。我刚刚讲过，如果有人要杀他，他虽然在这个屋子里还有人要杀他的话，我们定罪，我们两个人的命定死。哇！所以这个记号是很记号，我们不能做成现实，是这件事。垂两个人下去的绳子刚好是朱红色，所以朱红线绳是立约的凭据和信号。有人说照你的话行吧，于是把他们打发去了，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我相信这句话跟下面这句话中间一定有一个时间了，他不会说把这两个人垂下去，那个绳子留在那，那就太显眼了，很容易就有人会发现。他这一定是这两个人都很平安的走掉了，过了好多天，多少天不知道。等到这个以色列大军要进来的时候，那赶快把这个绳子摆开，对不对？这绳子摆开就是让以色列人看，不是让别人看的，对不对？这没有必要，要很快的拿出来。 然后这两个人呢回去以后啊，就跟约书亚报告，耶和华果然将那地交在我们手中了，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面前心都消化了。当你跟他讲，我们为什么能够存活啊？就是因为有一个女人叫做拉合，她没有把我们告发，她不但没有告发，她还相信我们的耶和华。虽然他是个妓女，所以约书亚知道，所以约书亚跟以色列人呢，听见这个话，你心里一定很高兴，赞美神，也知道这个假如拉合心里面怎么样的，对耶和华神害怕，是有一个代表性、一个普遍性的话，那这个约利论里面的人，大家都不会。太顽强的反抗，那问题在哪里？问题那个城墙非常的坚固啊，他把那个门关起来的时候，要打进去不容易啊，所以里面的人没有什么斗志，光要打进这个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好，这是我在网上面看到的，这拉合是不是长这个样子？我不晓得，这个后世的人画的，这个绳子是用红颜色的。好，以色列人攻取耶利哥。好了，这当中还有一些细节啊，我们下一次讲到的时候再说。好，耶和华小玉约书亚说：“看呐、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因为这个耶利哥城里面有很多的大能的勇士，虽然他们心都不消化了，但这些人还是给人算了，说不定伏地挺身做的比你还多啊。”这个很有能力，都交在你手里。你们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做。七个祭司要拿七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了第七天，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颇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就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这么坚固的城墙居然要塌陷，而且塌陷的结果也不是说用石头打、用炮轰，都不是，或者人推都不是，是什么？是百姓大声的呼喊，城就塌陷。然后呢，个人要往前直上，就进城了，城塌掉了。而且很奇妙啊，你看看这里好多"七"这个字，对不对？七在希伯来文里面代表一个完整的句子，在圣经里面，上帝常常用这个数字七。那么说每天绕一次，这绕城啊，你这个也不是简单的事啊。以色列的这个能上阵打仗的军队，当然大概女人孩子大概不会去绕城，祭司还有能够说打仗的这些男丁，加起来恐怕也是上万人。对，要怎么样？要绕着那个城墙才能，那走一圈也是不容易的，恐怕要几个钟头。然后呢，前面六天是每一天都要绕一次，绕一次完了就回家。他们那时候就用在帐篷了，对不对？我心想，找一个男丁他绕一圈回家了，他老婆问他，你今天怎么样？跟这个耶利哥人打仗啊？你杀了这个耶利哥人啊？哦，因为你好，我已经绕城一次就回答了。我觉得，然后我知道太太的话，这个一定是觉得非常奇怪，你就绕一圈，然后就回来了，而且做了六天了，那第七天了就不一样了。第七天呢，第一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坐在约柜前。这次到的时候，约柜出来，约柜代表神与以色列人同在，这是信号啊。抬约柜的这些都是祭司啊，一般的以色列人不敢碰啊，碰了约柜就会死掉了。然后呢，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约柜的前面，所以约柜不是在最前面，最前面的是什么？是祭司拿羊角，还要什么？还要吹号，羊角是拿来吹号的，是什么？乐队啊， 你有没有听过哪一个人军队打仗的时候，最前线的，冲在最前面的是乐队，对吧？历史上的战争从来没有一个战争，最前面的是乐队。通常走到最前面的都是什么？最勇敢的，穿着全身的盔甲，对不对？拿着就好多武器，冲啊，往前面冲啊！他们当前锋的、先锋的，是最勇敢的，不是乐队。然后呢，祭司要吹角，然后到第七天的时候啊，要绕城七次，哇！从清晨开始绕七次，大概已经快要到黄昏了。也人很多啊，绕一次大概才几个小时，七次，然后七次绕完以后呢，耶和华就说：“众百姓不对不起，众百姓就要大声的呼喊，然后耶和华就允许他们，大声呼喊成交，城墙就垮掉，而且当然城墙垮掉，除了拉合的家，因为拉合家也是城墙的一部分。”因为惯例就是诸侯的限制，好吗？然后加入生产这个的话，好，所以呢，约书亚那天竞争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这个祭司拿出了羊角，在耶和华约柜的前面，一面走一面吹角，然后拿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吹走就一面吹。第二天，众人把城绕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到了七天呢，黎明的时候起来绕城七次，这一次唯独有这一天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呢，祭司就吹角的时候啊，约书亚就吩咐百姓说：“不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城交给我们。”我心想，我如果是这些以色列人的话，在这个时候啊。除非那个城墙真的垮下来，我心里面大概是半信半疑。啊，第一个，你记住啊，这些人都相对的年轻，但最年纪最大的那是你对，他们都没有经历过那个红海干掉了，红海干掉是他们父辈，懂吗？他没看到，他当时听过，听过人家这样，然后这个。伊洪跟噩这两个王被杀了，也是他们在这个40年当中的早期的时候发生的事。所以大部分的人在那个地方绕城的那些人，都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看过这些神的神迹啊！真的竟然绕7天七次，然后大声喊城墙就垮下来。我如果是这个人，哇，我一定半信半疑。哎，结果没想到，真的城墙就塌了，所以很明显，这个城墙塌掉是一个神迹，不是人做的，人不可能做这种事。好了，我们看看这个以色列人打赢这场仗啊。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了。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屠城了。哇！把耶利哥人都杀光，这还不了，连牛羊跟驴也杀了，一个不剩。太残忍了！怎么搞得我们慈爱的神怎么会下这样的命令？我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读旧约圣经都觉得耶和华很残忍，甚至有人跟我讲，他说这个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肯定是两个很不一样，因为新约的神读到耶稣哦，非常慈爱啊，还因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那个旧约的神呢，哇，很残忍啊，肯定是另外一个。我就跟他讲，我说是一个字，之后不同。我们看到这个神的两面，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 是他的公义的这一面，就是你有罪，你犯罪，等下我们讲这个迦南人犯了什么罪，他要审判你，要惩罚你。我们看到了是吧？公义的这一面，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大多看到的是神的慈爱。其实，在旧约里面也有神的慈爱这一面，但是呢，不是那么明显。在旧约的，在新约里面呢，也看到新约的神的一面是也有公义的一面，但是也不是那么明显。知识是一个神，神恨恶罪恶的迦南，在申命记也是摩西五书里面一本书就说了。耶和华你的神，哎，几点？哦，OK，还没有超过时间哈，我大概还需要十分钟。耶和华神领你进入要得为地之业，从你们面前赶出许多的国民，就是赫人、德加撒、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7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这七国这七个族啊，很大的族啊，对，都比你强大。讲清楚了啊，这个在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就已经告诉他们，你们要面对的敌人是非常强大，都比你们强大。然后呢，但是耶和华神将他们交给你们击杀，到时候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一个都不留。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以连续他们。哇，耶和华神对这些迦南人非常的痛恨，为什么？他不是慈爱的神吗？因为迦南人拜偶像，这种偶像的名字叫摩洛。利未记里面说啊，不可使你的儿女金帛归于摩洛，也不可以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就是同性恋啊。这本是可憎恶的，不可与兽迎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以站在兽前与他迎合，这本是逆性的事。这个前面这句话，这个兽是阴性，有阴阳性，你说这个阴性的阴性，就代表母兽，好吗？后面这个兽呢，要女人要跟他迎合的，这个兽是阳性，对吧？公兽，懂吗？所以这个迦南人呢，因为拜摩洛的关系，他们跟兽有性交，不光是男人，女人也做同样的事，而且盛行，整个的迦南不管哪个城都这样。不能想象，然后不可以吝啬的去行淫玷污自己，就是这种淫乱在性上的淫乱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流行，上帝很痛苦的事情。这就怪不得拉合当妓女，你知道，都比起这些东西来的话，当个妓女还相对的。还没有那么坏，你懂我意思吗？到底还是一个赚钱的一个方法，爸爸也需要吃饭。所以你看到非常非常淫乱这样邪恶的一个地方。好了，最糟糕的是什么？就是儿女心火，把自己的儿女活活烧死。为什么？他们认为这样子啊。会取悦他这个偶像的叫摩洛，怎么样子经过，怎么样把儿子女儿把他杀死，我不知道，这个在网上面有不同的这种说法，我不知道哪个可信。自己的儿女啊，亲生的儿女啊，做这种事啊，你说邪恶不邪恶？所以他淫乱邪恶。儿女金火，同性性交，然后受教，真是罪恶滔天。 跟今天一样的，你知道吗？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就今天大概除了没有儿女将军火，这我没听过哈。淫乱的事情那肯定是有，这个《生命记》上面讲的每一样淫乱的事情，今天都有。最糟糕的两个城市，一个叫索多玛，一个叫俄摩拉，还耶利哥还不是最糟糕的。人家说啊，加州是自由开放的，加州有两个大城，一个叫做索多玛，一个叫俄摩拉。我们要搬到加州去，有人问我，你是搬到索多玛吗，还是俄摩拉？我们搬到索多玛，索多玛其实就是这样。索多玛最大的淫乱的事情就是从这边，这个被炸掉，硅谷。为我们祷告，我们会搬到非常邪恶的地方。有人说：“那你还为什么还要搬啊？你是教会的长老啊。”我说长老就长老不会老的，长得老老的叫长老吗？因为我儿子女儿儿不是女儿跟女婿出来了，我们需要人家照顾。其实啊，我们如果有选择的，我们会留在这里，因为姐妹们，我们很爱你，不愿意走。但我们老了是个事实。我们越来越不能够独立生活，几年最近还膝盖痛，走路都困难，我头晕还继续晕。好，你知道以色列人什么叫以色列？以色列人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线下来的子孙叫以色列人。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跟亚伯拉罕讲：“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那都不过来，你看，就进迦南的时候上百万人，不得了，是大很大的大国。但是呢，你的后裔会到一个地方去，给人家当奴隶，当400年，到第四代。他说：“对呀，那个时候就亚伯拉罕还没有改名字叫亚伯拉罕。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之地，要服侍那地人当奴隶了。那地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此地就是迦南地方，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哇，亚摩利人就是迦南，就那种非常淫乱、非常邪恶的。”又拜魔力，摩洛，但是神却等候他们400年啊，等候他们悔改啊，400年不是一点短时间哦，比清朝整个朝还更长，比明朝有，比我们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长。我最近很喜欢读历史，现在没有 science 可以做了，真的太困难了。就我特别喜欢那个我们潘金莲的萧鹏之，他有个学历史的，我每个礼拜五晚上都跟他交流历史，问他好多历史的事情。啊，中国的历史很有趣的，这可惜都是文言文写。那个我想读那个明史啊，他读不懂。哎，幸亏有一个 Wikipedia。他这个翻译嘛，对，所以我问这个肖老师，我这个问题比较翻译的，好不好？哎，他说翻译的很好，他说我们学历史也照样看 Wikipedia，我心里面就非常宽容，不是光我们这个人不懂文言文。You understand what I say？那个，对，不是 joke，400年不是一件短时间吗？ 神宽容他们，等候他们悔改，而且怎么样，在等候的时间啊，神宁可让自己的子民在埃及为奴400年，也要给这些迦南人救。因为写得很清楚嘛，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看到没有？亚摩利人的罪孽是慢慢的坏的，不是一天两天就坏了。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为什么啊？好，这40年绝对不是一个短的时间。然后呢，跟亚伯拉罕同时间的有一个人叫做麦基洗德，我们这个小平安记里面有两位。有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们最近入籍啊，也入了美国籍。对，入美国籍的时候，你有个机会可以改名字。你这个玛丽，你这个例子，你喜欢吗？我不大喜欢我这个例子，因为每个人都把我这个例子错了，变成这个例证的例子。对，但我不知道入籍的时候可以改名字。我如果知道了，我就改成例证的例子。结果，我们这位弟兄们，他们就改了他们的姓，英文的姓，就叫麦基洗德。哇，你们还去看他是吧？那我现在叫他叫麦，就是麦少，就是咱麦基洗德太太。对啊，麦基洗德是什么人呢、啊？就跟亚伯拉罕同时间的人，而且讲得很清楚哦。撒冷王，他是撒冷，就是今天耶路撒冷，但他是做王的。这个人叫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拉罕，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啊，并且为亚伯拉罕祝福，他比亚伯拉罕的地位还高，因为只有地位高的人给地位低的人祝福，你懂我意思吧？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你说。神没有看中迦南人，假如没有看中迦南人，怎么选一个迦南人当他的祭司啊？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啊，这个至高神的祭司啊，往下面传他的子孙，被你去拜摩洛。变成罪恶满盈的亚摩利人，恶贯满盈。他麦基洗德给他祝福的那个亚伯兰，后面改名叫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呢，却变成生命血。你看见没有？这两族啊，有在同一个时间历史的这一个交流。都对神祝福，神祝福迦南人的祖宗，祝福的更多，因为他是最高的祭司，比亚伯拉罕还更多。结果他的子孙呢拜摩洛，导致灭亡。亚伯拉罕却把正统的信仰传了给他的子孙。你得到一个结论，我们当中很多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就是我们的父母亲不是基督徒，至少我是这样啊。我不能完全讲，因为我妈妈是个基督徒，但至少有很多人就是我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结果你在这里，我们有没有把这样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你知道？统计数目就告诉我，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长大的年轻人，在30岁之前离开基督信仰的高达90%。用一句我们中国的话叫做“全军覆没”，你懂吗？只剩10%啊！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北美的教会。做了一个非常坏的一个榜样，我们做的榜样是麦基洗德的榜样， 靠得准了一点。我跟你说，这件事情是我们的 top priority 最高的优先事情，就是让我们的儿子、女儿，还有他们的下一辈，就是我们的孙辈，都 make sure 我们天天为他们祷告。我的大孙女现在交了一个男朋友，他现在已经大三了，在德州大学，昨天打足球打睡觉，这个我就跟他讲，我久不久就用那个 Apple Cash 给他送200块钱，当零花钱。对，我说有个条件呢，你拿我的这个爷爷的钱，你先交个男朋友，You have to be holy。他说用中国话，用那个那圣经嘛。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啊，一旦就是 going steady，就是变成男女朋友，就上床了，性质都一样了。这是你要把它痛恨的东西，不对，这是罪啊！我感谢主，我的儿子后来他告诉我，以前这他在交女朋友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说 Thank you for your teaching。他说他跟他的太太第一次 kiss 就是接吻，是吧？就在婚礼上面，那个牧师说：“You may kiss your bride，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哎呀，我非常感动，感谢主，就是我跟喜神祷告，我知道这篇道讲到这里，你们痛恨我，知道是吧？年轻人痛恨我，放心了，我快搬家了。但我必须要，圣经上讲的白纸黑字都是对的。我们给我们的后代留下，我们是效法麦基洗德呢，还是效法亚伯拉罕？而且上帝容忍他们400年，因为还加了40年。为什么到底？因为400年是算到他们出埃及的记，出埃及的400年，然后他们在旷野里游荡了40年。你知道原来啊，他们如果从出埃及的地方到迦南地方啊，那最多1个月吧，就算是上百万人走的话，说2个月、3个月也会走到，还没有，走了40年，这也是因为他们犯罪了。你上惩罚他们，做的事情，所以再加上让迦南人知道，生可以死，红海的水干了，可以杀亚摩利王跟西宏和噩，连拉合这样的小女子也听过这样的事，但耶利哥人不回来，神的审判终于降临。因为迦南人盛行兽交。所以城里面的那些兽，牛羊跟驴，也不解释。杀了，就是为什么连牛羊跟驴都杀了？神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这种同性恋啊，然后这个。在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啊，什么等等等等这些事情，这是怎么样的审判？我不知道。我希望不要这样审判耶利哥的人。耶利哥是屠城了，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了问号，这不是一个慈爱的神，怎么会这样？后来我读懂了以后，神给他充分的机会让他们悔改，他们不悔改。那审判是很严厉的，我心里面在呼喊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光景跟耶利哥没有差太远， 除了没有让儿女是金火，所以这个我没听过，其他样样是拜摩洛的那些事，今天都有，and worse。针对愿意悔改的人就有利，很明显的，那不是，那还用因为约书亚发的命令，这城跟其中所有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但是只有妓女拉合和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她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她夫家，并她所有的都救活，因为她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她就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今日。你看。所以拉合跟他的所有的这些亲戚朋友，全部都被没有杀，被保护了。然后呢，他说他就是拉合，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什么？就是约书亚写约书亚记的记。那个时候，拉合还活着。拉合后来怎么样？拉合就嫁给了一个犹太人，那人叫撒门，对不对？我们刚刚读家谱的时候，那个他的老公叫撒门，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两个叛徒当中的一个，很可能是哦。这是叫朱红现成的罗曼史。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进了因着信成赫赫平平的。接待太多，我刚刚说过，小弄小弄，从天来的平安，并不是因为拉合圣洁哦，拉合是个妓女嘛，她绝对谈不上圣洁。希伯来书讲得清楚，因着信，你知道拉合冒着生命的危险保护了这两个探子，是因着他的信吗？而且这个信呢，是在他遇见两个探子前就有，你看是不是？这两个探子没有跟他传福音啊，太紧急，没有时间了。所以他遇见这两个探子前，他已经害怕耶和华，他心里面已经信了耶和华，所以他去保护这两个探子，是因为他这个信心所产生出来的一个行为。懂意思吗？其实圣经告诉我，如果有信心而没有行为的，那个信心就是死的。我们今天的年轻的基督徒，你说你信耶稣，你婚前就信教，你有行为吗？你的行为是，你的信心是死的。我知道了，你希望我赶快搬家，我还要讲哦，我明年才搬。所以他导致后来勇敢迁就，所以信在他行为之前，印证了拉合的信心。所以。所有的解经家都这么说，朱红现身预表实际上，为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世人都犯罪，本质上跟将来我们没有的。我们虽然大概没有人来说会受教，但我们犯的不是罪了。都该灭亡，但可以像拉合一样，因着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为拉合的罪付上了灭亡的代价，这点非常重要哈。我们看这个就业圣经，新约圣经也一样，觉得神很慈爱啊，就因着信就放他一马，没有审判他。但你知道啊，犯罪就要付代价的，因为你是谁付的代价？你不要看拉合好像 没有灭亡，对不对？那是因为在多年以后，神亲自来到人间，为了拉合他们的罪，上了十字架。罪还是要付上代价的，因为你是神父了，不是犯罪的人付的，是神亲自替他付的。大儿子的性没有灭亡，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直到今日。撒门从拉合之生波阿斯，两个太太中有一个撒门，是诸侯见识，罗曼史也不讲，我们不知道，我猜的。但拉合成为耶稣肉身的祖宗，也真是很奇怪啊！神要来到人间，他怎么不选一个家世比较清白的人生出来啊？没有，这代表什么吗？代表凸显出，虽然大海是个妓女，真是不好，凸显出世人都犯的罪。他不管谁选哪一个家世出来的，仍然是罪。耶稣的祖上还有一个妓女，就是他嘛，就不用讲了哈。将来天国一定会遇上许多悔改的弟兄，只要悔改，我们的神在十字架上面所付的保守的代价，就能够保护你，在神的眼睛里，你是圣人。你今天的护理，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还有五个教徒，五个战俘。跟他在一起的，还不是他的丈夫，就是第六个男人，也是一个新移民。然后第八章的时候，在新移民的时候被抓的妇女，这些人，耶稣都没有定他的罪。你不要觉得，哎呀，神非常的慈爱，真的慈爱，下面有无限的公义。虽然耶稣没有定他们的罪。但是几年以后，耶稣亲自的带着这些人的罪上了十字架，付了罪的代价，成为这些人在实际上都付了罪的代价。所以呢，诸侯见识是预表十字架。然后圣经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过逾越节的时候，用牛羊的血铺在门框跟门栏上面。烈焰的天使见了血，就越而过，不杀自家的长。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不重复了。所以我们认为涂在那个门上面的那个血，也是一表十字架。这并不代表这家人没有犯罪哦，这家人也犯罪了。但他因为他信神，他把这个血涂在门上面，因为他相信上帝告诉他，他信神。所以后来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付了那个代价，就对这家人的保护是有效的，跟诸侯献祭一样。所以诸侯献神呢是一个立约的记号。有一个我就知道有一个华人教会，一代人的确实有这些，他们在弟兄姐妹受洗，至少我那次去的时候，我听他们讲的话。在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牧师每个人放他一个红颜色的丝线放他手上，然后跟他们讲这个故事。他这是你跟神立约的一个记号，并不是说你是妓女啊，你就代表说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是一条朱红线。代表了耶稣的血，我们可以重生得救，跟拉合一样与神立约，永远。重点是你愿意跟神立约吗？我们一起去做祷告。我知道我今天的讲到挺严厉的。很深感动我这样去做，这些事情也感动我。今天要呼召，我不知道你， 这是一个决定。如果还不是的话，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决定，我要跟随耶稣。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希望你愿意跟他合作，把心里面跟诸侯现实绑在你身上。跟神讲，我跟你立约，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犯了哪样的罪，你都知道，我也知道，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已经在十字架上面去付了这个代价。我今天愿意在众人的面前承认，我跟你立约。你如果愿意这样的话，可不可以在你的位置上呢？你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你如果还不信的这个你，你今天有感动，你愿意跟神立约，好不好？我们时间不是很多哈，你今天如果有感动的话，你把你手举起来。有没有哪个？我没看到一个哈，都没有。被我吓坏了。不要紧，没有关系。你要跟这些基督徒讲话，你已经是基督徒。你也受过洗，虽然受洗的时候没有绑跟诸侯现身，但那只是一个象征而已。那你仍然在罪里面发挥，你犯什么罪我不知道，谁知道？你今天神的呼召你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立约，跟神讲。我跟他很一样，都是不配受这样的恩典。我今天愿意再一次的把这个诸侯现实摆在我的心里。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可不可以从你座位上面站起来，好吗？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你自己已经是基督徒的话，很佩服，很佩服。然后你还不是基督徒，你现在愿意站起来也可以站起来，好吗？有没有哪位？你现在还不是基督徒，你愿意站起来站起来，感谢感谢。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啊，刚才没有举手，你还不是基督徒，在圣灵催逼你，你能愿意站起来，你就站起来，感谢感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对于纪念站在你面前的拉合。虽然当中有许多已经是当基督徒多年的，但我们仍然犯罪。我们虽然没有犯像拉合那样的罪，也不是同性恋，也没有跟受教，但在神的眼睛里面，这是比较突出的罪。我们还犯了很多其他的罪，你都知道。主，我们祈求你，就像当初你怜悯拉合一样。今天也怜悯我们，我们站在你面前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是一个传道人，我一样犯罪，我也一样需要诸侯现前的怜悯，都是纪念我们站在你面前，包括孩儿父亲，求你保守看顾我们平时这样，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纪念我们不能站在了面前，所以让他们看不见的那根柱子现实绑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需要十字架的保守，需要你的宝血遮盖。我们要感谢祷告是奉献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